欢迎来到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。我们这个主题是行云流水的思维，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第十集。上来我们要把第九章上完之后啊，一定有一些的问题，我们这一集特别是问题的解答。
请问老师，所谓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，入世是积极的，躬身入局的，出世是远离世事，冷眼旁观，或是自然洒脱的。如庄子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熬泥于万物。老师说，儒家入世方面讲得多，而佛道则更讲出世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？
可以是如你所说的，君子其实不单着于名闻利养，可以冷眼旁观这个世间，好，不被这个欲望所系缚，这样的君子啊，最能入世。那我们说啊，名闻利养明明在那里，不是实体成就吗？怎么会不被他系缚呢？其实名闻利养那也是官带的，就好比说这个狗对美金是没有兴趣的，对黄金啊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。你看那是官带的，对于有欲望的人，欲望的劲啊就能够系缚他。对于有更高的理想，想要利益天下苍生的，想要充实自己的，法喜才是人真正的快乐的，趋吉避凶啊，离苦得乐才是人啊，最要有的智慧的人。当然这样的人呢、就不会被名闻利养所系缚。当他完全超脱于世俗这些名闻利养的系缚的时候，这样的君子啊，不单能够充实他各种领域的知识，因为他心静下来了嘛，也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世间的事情，甚至具备了知识背景之外独立思考与推理的能力，而且有容人的雅量以及协作的方便，共同合作去创造各种利益众生的事业。然而所谓出世的心啊，因为体证了世俗了不可得、空空如也的本性啊，这个是孔子也证到的啊，那才能够真正在这世间里面啊，不受世间的所系缚。这样的人呢、是圣者，在体性空的证悟的这样者是圣者，但是他不一定选择入世。就像老子、庄子在时局不好的时候，他选择的是知其不可而不为。但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呢、他在时局不好的时候反而选择入世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。所以君子在入世上啊，要讲究很多趋吉避凶的方法，尤其你选择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，那要进入凶险的境界的时候，那你要懂得趋吉避凶的方法更多的，尤其善用那个理来进退的。为什么孔子要把理探究的这么仔细，了解的这么样的透彻，方方面面的分析，就是要让投入世俗的君子啊，有更多的趋吉避凶的能耐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入世的法门，也是跨领域修行当中啊非常重要的领域的学问。
请问老师，儒家的信与天道等同于道家的出世道吗？
讲到出世间道，那个体性空空的那一分啊，其实是儒道三家都一样，只是佛家讲的最多，道家讲的有限，儒家讲的更少啊，所以要跨足这三家才有办法了解清楚啊。那是上一集啊也都说过了。那至于天道讲的是趋吉避凶。像易经的卦爻都告诉我们要怎么趋吉避凶，诚如我刚才说的，有的人趋吉避凶啊，选择的是离群隐居的方式，有的是选择有限度的投入世间，像论语里面那些隐士啊，就是完全隐居，完全的躲避这个世间。那像子路回到鲁国的城门啊，那个管城门呢、就是有限的投入。像孔子这样完全入世，带着弟子们完全入世的趋吉避凶啊，那更属难得，所以更要具备这种观察世事眼力，这种能力要被培养的，而且要学习啊各种的认知啊，才能够有这种眼力躲避凶险，趋向于啊这些吉祥幸福。
请问老师，道冲的冲如何理解？有说中，阴阳相互中和，有说中，空虚，虚无，哪种理解更好呢？是否冲就像冲速溶咖啡，热水中放入咖啡粉和奶精，就像阴阳调和了。
其实这两种的解释啊，都可以的。但是所谓的阴阳相互中和，像那个泡那个即溶咖啡哈，这概念哈好像不太好。我们一般化学说什么阴离子跟阳离子中和，其实也不是这样的。道冲啊，那个冲是虚的意思，是寻觅该法该作用啊。其实冲就是空的哈。那你说阴阳，世间基本的组合是阴阳，像易经的卦爻里面啊，有阴爻有阳爻，它是阴阳阳爻的组合啊，那就是世间各种现象啊的诠释法啊。易经成为能诠释世间各个万象啊，成为所诠释，它就用阴阳来诠释这个世间。但是阴跟阳啊也是观待法，不是说阴跟阳像即溶咖啡一样变成中性，不是，是说阴也没有体性，叫做道冲，阳也没有体性，叫做道冲，阴跟阳都是一个作用，一个现象啊。那这个它这些阴阳就是可以组合成这个各种的作用，比如说很多的阴跟少数的阳，或是很多的阳跟少数的阴，它可以组合出啊各种世间的作用。但某一个阳某一个阴啊，其实阳也不能自己成为阳，阴也不能成为自己成为阴，这都是观待法的。在某个场合它可以是阳，在某个场合它是阴。举例来说，太阳在对比这个日正当中的太阳，早上跟晚上的夕阳是成为阴。好，那月亮啊对比无月的天气的时候，天空啊月亮是阳，无月的天空是阴啊。那太阳跟对月亮的时候呢，太阳是阳，月亮是阴。那太阳光啊照在山的南边的时候，山南是阳；太阳光照到山的北边的时候，山的北边是阳。所以这些阴跟阳啊都是观待的。像丈夫跟太太啊，先生是阳，太太是阴；太太跟女儿的时候呢，太太又是阳，女儿又是阴，就是做主的那一份。父亲跟孩子啊，父亲是阳，孩子是阴。可是这个爸爸呢，对到他自己的爸爸，对到孩子的祖父的时候呢，这个爸爸又变成阴，那个祖父变成阳。所以以前雪光老师说，他们以前的大家庭呢，他就是那个家庭出身，他的爸爸还有他的祖父，他说他爸爸事情是不做主的，都是他祖父做主。那阴跟阳都是观待性的自体性，自己成为阴，自己成为阳，不经过观待，他自己成为阳，自己成为阴的那一份呢，连一粒微尘都没有。所以阴之道冲，阳之道冲，那因为冲所以阴阳之用大于哉。那所以阴阳啊，我们了解就是一个缘起性，是一个条件上说它是阴，条件上说它是阳，这就是缘起性。它也是观待性啊，就是对着阳说它是阴，对着阴它说它是阳。所以阴跟阳既然自体性一粒微尘都看不到，所以说这叫阴阳综合。阴阳综合就是既看不到阳的体性，也看不到阴的体性，不是把阳跟阴啊两个像即溶咖啡泡起来啊就是综合，不是这样的哈。所以并不是说没有阳也没有阴，怎么可能会没有阳没有阴呢？没有阳跟没有阴呢，就没有世间万物了。所以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一直相续下去的，不可能没有阳没有阴，是说在找阳的体系没有阳，找阴的体系没有阴，所以整个世间是没有的，是在体性上做观察，但是在作用上世间是宛然显现的。所以冲是在讲阴的体性阳的体性，或者阴阳组成该作用的体性，都叫做冲。冲的解释是应该这样解释的。
请问老师，渊和湛是否都是指深邃的意思，或者有什么异同呢？
渊可以指那个深不可测的意思，一般人无法通达，就像水很深的，一般人看不到，一般人在水的上面划船，哪里看到渊的下面？比如说渊的下面有龙啊，有蛟龙啊，有大鱼啊，有各种的这些水景啊，上面的是看不到，体性是一般人看不到的，没有办法通达的。所以渊兮啊，是指那个万象空空如也的本性，本来就是深不可测的。那执着万象为实有的人就很难了解，以为万象明明存在。为什么又说这些感受得到的现象呢，是空空如也呢？实在太难明了了。所以《论语》也说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自矣乎？明显久矣啊！就是中这个概念实在太深了，老百姓已经不会啊，断了传承了，已经很久了。那对着空空如也的本性啊，所显的智慧就是无知。这种无知啊，不是庸俗的愚痴无知，就是所知的体性了不可得。什么都没得到的时候，你也生不出一个得到什么的智慧，得到长啊、短啊、方啊、圆啊、高啊、低啊、美啊、丑的智慧，你得不到那个智慧。那个无知是指通达体性的智慧。所以《论语》孔子说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这就是体性的通达。有匹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可是呢，在四象当中啊，我又能够了解它的发展，所以我可以扣两端，把祸福两端说得清楚。匹夫自己决定他要走哪一条路。至于湛啊，那是一种清澈的意思，表示存在在一切世间的万象。所显现的好像实际存在，叫做似或存，但并不是实有的存在，要靠因缘，要靠条件性，要靠观待性，要靠你对它的了解，它才能显现它是什么。就要像梦中的显现啊，或是镜中的影像，或是水中的月亮，或是魔术师的幻变。所以渊和湛啊，这两个字的解法其实是不同的。
请问老师，象帝是谁？为何要强调象帝之先？象帝是不是指西方宗教所谓的上帝？
中国称上帝啊，是指天上最尊贵的神，他是神明中最高的神，主宰宇宙的至尊，如同西洋称的上帝，就是造物主啊。那这里老子说的象帝啊，是表征万物的相续啊，在上帝之前就有哦。那象帝啊，就表征在帝之前之先就是有的。那既是法师相续的，就前灭后生，前灭后生，后面生如果没有前之灭，就不会有后之生。所以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你灭后面一定有生，灭后面一定有生，这个是相续的。就像今天是昨天灭而有今天的存在，今天灭而有明天的存在，它是相续的。前是无始的，后也没有终了的，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开始，叫做象帝之先。一般说的无始，往后的相续也是这样的，叫无终。每一个现象啊，都是要有前面的条件组合，前面的条件这些现象又是前面条件的组合，那它真的是没完没了的无始，没完没了的无终。所以说在造物主之前啊，早就有我们所知的现象啊，而所谓的造物主啊，也只不过是某些厉害的神明，那在某一方的宇宙他做一个主宰者，这像世间的国王一样，或者称他为上帝而已。他之前啊，也有人当过上帝。在这个上帝之前啊，既然也有人来当过上帝啊，那我们可以用世间的国王来想象上帝存在的样，这个形象跟它的作用，来表征我们对上帝的理解。
请问老师，这里一阴一阳谓之道，阴阳两者相互中和，所谓中庸是也。老师讲中庸时说，形而上的常中 和形而下的用中，可不可以与本章相互对应理解呢？
阴阳谓之道啊，阴阳是世间组成的基本要素，这是像我们一般科学家讲的最小的粒子，这个是比拟的讲，那世间的万物都是阴阳组合而成，但是我上面也说过，阴也是某些条件让它成为阴，某些条件让它成为阳。就像最小的粒子啊，它也是八个方面，什么东西南北啊，这个上下哈，或者六个方面，或者八个方面，这也是这几个方面的合集，它也是条件的升起。所以简单说，阴阳也是关带性的。那是人的心思啊去安放的概念，然后才会这个阴阳的现象才会在你的心思当中啊升起，你才会去通达啊。本质上啊，它是没有实在的体性，这在上一集也经过了推理。那阴阳既是阴阳的体性是空的，那它显现的阴阳是属于世间的那一分，没有体性的那一分呢是出世间道。那至于中庸所讲的形而上的藏中，指的就是体性空。那这个体性空啊，每一个法升起的时候就是体性空，每一个法升起的时候都是体性空，所以体性空体性空体性空，这叫做亘古不变，所以叫做常。但是并不是有一个世间相，有一个世间相叫做常，没有的。你就算阴啊，它都不是常的，阴在某个条件下是变成阳，在某个关带下变成阳，阳在某个关带下变成阴，所以世间是无常的。讲到常一定是讲到体性，常中啊就不是世间相，所以叫做非有。但是常中啊也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叫做非空。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？因为它就在法上面，在现象上面才有常中。请问它怎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呢？那用这样的实际观察，能够破除内心的执着，而能够升起解脱生死的大用。所以空啊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。那形而下的用中啊，也是懂得用中的道理，就是一切现象的空性。能了解世间的万象都是条件的组合，关带某些条件的聚合，它才有某些状态的存在，发挥某些的作用。而所谓的心安立性概念的安置啊，那是因为我们透过主观的意识啊，对应到客观的现象，于是产生了观察的理解、分析的辨别，还有成立这个概念、形成理论等，这些现象啊，才会成为我们所谓的现实。人世间啊，也只能这样的显现，认识人世间啊，也只能这样的认识。以上啊，是我们这一章啊简单的解说哈。那我相信啊，透过这样的解说啊，不容易的了解，那没关系，或者是主读书会啊，或是找懂的人啊来做再进一步的探讨，或是往后老子的每一章啊再做详细的学习啊，会慢慢把这些观念啊打通。好，以上啊是这一集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